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探讨《中论》第十五品“观有无品”，请翻开讲义293页。好，我们看科判刮胡二。断肠师这一品观有无品，这有跟无，如果外人一听到有就以为是实有，听到无就误以为是实无，但是中观家所说的有是缘起的有，所说的无是缘起消散的无，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好，我们看第十颂，定有则着常，定无则着断。如果决定是实有的话，就会落入常见，执着常。如果决定无，什么都没有的话，就会执着断命。是故有智者不应该执着实有，不应该执着实无。第十一颂，若法有定性，非无则是常。如果以为自性是有，那就经常是实有，终不应无。那经常是实有，非是无，那就会落入常。那如果先有，可是之后又没有，那就会落入断灭。好，我们看导师的解说。本颂总结有见无见，这个会堕入断常，执着有见会落入常，执着无会落入断，这可说是不知缘起法的必然结论。假使执着诸法决定有实在的自性，就应该以为此法是始终如此，以为是常住不变，这样就必然执着它是常，而落入常见的过失。如果执着诸法决定是实无，那就抹杀因果缘起相似相续，必然要执着它是断，而犯断见的过失。如果知道缘起它是非一非异非常非断，前后它是相似，但是不是一，前后是无常变化，但是它不是断，它是相似又相续。为什么会有见断或见常的过失呢？见断跟见常为什么都是过失呢？因为诸法如果是常或者是断，那就违反诸法的相续，不知道缘起正法了。所以有智慧的多闻圣弟子不应该执着诸法是实有，或者执着诸法是实无。实有实无的或许是把它看成是两个人分别一个人执着断，一个执着常而说，也有可能是针对一个人开始执着常，之后行不通又另外执着断，因此也可以约两人分别执着断常来说，也可以说一个人之前执着常，之后执着断而分别执着。第十一颂，假定诸法有决定的实在自性，非是无有，那必然是常住，若与常见，像睡却有戏，尽管说诸法是无常，万有是生灭，但是他主张三世实有，一切法本质成就，在法体上过去有，现在有，未来有， 都是同样的有，不会变化，在法体上都没有变化。从未来到现在，从现在入过去，虽然有三世的变异，而法体在三世之中始终是如此。注意，所以就不在法体上三世是实有，不会有变化。会有三世的变化，那是从作用上来说。例如我们看一下角注47，岁切有部的三世观会有三世，那纯粹是从作用的起灭而建立。倒数第三行，从诸法的字体上看，法法都是各个差别，常住自性。从法体上来看，都是各自自性，没有什么变化可说。因此他们所说的三世是有分成，是他的三世观分成法体跟作用来谈。法体始终是不变的。那在这一点法体不变的话，因此从性空者来看，这就落入常。另外，假定以为先前的诸法是实有，而现今才归于灭无，先有后无，那又犯了断灭的过失。拿烦恼来说吧，实有自性者说先有烦恼，之后断的烦恼可以得到涅槃解脱。不过大圣佛法说不断烦恼，这就因为见到实有者的先有，先前有而现在无，会落入断灭的过失，所以开显烦恼的自性本空。烦恼是自性空的，并不是有实在的烦恼可断。假名断而实无所断，否则烦恼有实在的自性就不可断，因为自性是恒常不变的。真有自性啊，永远如此，就不能够断咯。这样不可断却断了它，就会犯破坏法相的断灭过失了。因此执着实有会落入常，执着实无会落入断，有智慧的人不能落入这两边。好，我们看这一品最后的科判，很快的再复习一下。观有无品分成两大项，己一是别观，己二是总观。别观又分两项，更一非有，就是破实有，更二非无，是破实无。一般的众生听到有误以为是实有，听到无误以为是都无断灭无，因此要分别加以破斥。如果有，不外乎三种可能，第一个是自性，第二是他性，第三是第三性。就像第一品所说的，诸法到底是因缘生或是非因缘生，如果是因缘生，不外乎自生、他生、共生这三种。同样的，如果执着诸法是有，那要么是自性，要么是他性，或者是第三性。但是在论主看来，这个都不成。首先第一颂先点出自性跟缘起，这个是对立的。自性就是独一恒常不变，有主宰性，而缘起它并不是独一，它是众因缘和合。既然众因缘和合，它就不会恒常不变， 只要因缘变化，这个法也就跟着变化。因此如果执着重因缘，那又执着有自性，这个是讲不通的。自性如果说它是从重因缘合合而出，那这样的自性就成为所作法。那事实上自性是不带因缘，它是自有自成，并不会被造作。第二颂，如果以为自性是被造作的法，这是讲不通的，因为自性是自有自成，不会被造作，它不会因带其他的法而成立，它是自有自成，不带依法成，因此自性是不可得的。有人又执着他性，因此论主在破第三颂，如果没有自性，那怎么会有他性呢？因为他是观待自相待才有他，就像高矮胖瘦，这个都是相待的，有自才有他，自都不可得了，那怎么会有他呢？自己对于自己是自性，从别人来看那又成了他性。事实上自性不可得，他性也不能成立的。因此自性他性都不可得，有人或许执着第三性，论主再加以破斥，离了自性他性，哪更有其他的法可得呢？如果有自性有他性，或许还有合合的第三性等等的，但是自性他性都不可得，怎么还会有第三呢？一都没有了，也不会有二，更不会有三的。好，实有破次以后，有人执着实无，论主说有，如果不能成立的话，无那更不能成立啊，因为无它是先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消散败坏，那才叫无，有法败坏之后才名为无，那有都没有，那无也不能成立，因此实有实无都不成。接着总观，又分成两项，更一开示真实义，更二遮破有无见，就是显真实，破妄执。更一又分两项，心一遮妄执，心二正佛说，引教正来成立。第六颂，如果有人执着有性或无性，执着实有实无，而有性又三种，自性他性或者第三性，我记诵的只有提到自性他性。如果有人执着有性无性，执着自性他性，这样的人就不能够见到佛法的真实义了。引经说，佛能灭有见无见，如佛教化迦旃延经所说，是离两边而中道，是离有亦离无，不会落入有见与无见。好，经证举完以后，第八颂第九颂又理证。第八颂，若法实有性，后者不应义，不应义，这是大正藏的用字。如果是宋元明版，但是后者不应无。般若灯论还有安慧的释还有范本都是做无。如果是实有的话，那就不会落入无。不过用义字也没有错啦，有变成无那就是变义。有而变义为无，在意识上没有什么大的差别。自性如果有变义的话，这是没道理的，因为自性是恒常不变的，就不应该有变义。第九颂， 若法实有性，云何而可异？如果它是实有的话，有实有的自性，那应该就这样子一直有，恒常不变，哦，怎么会有变异呢？若法实无性，云何而可异？如果法根本都没有了，实无就什么都没有了，那就像龟毛兔脚或者使女儿根本没有的小孩，那怎么会有变异呢？好，第十颂、第十一颂，如果执着实有，就会执着常；执着实无，就会执着断。有智慧的人不应执着有，不应执着实有实无。如果法有定性，是实有的话，经常有，终不应无，那就会落入常。如果执着有自性，先前有而现在无，那就会落入断灭。好，有智慧的人了解的有无，其实都是缘起，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它只是因缘的聚合，因缘的消散，都不能够离开缘起。好，以上是第十五品观有无品。接着我们看第十六品观福劫品，请看讲义296页。福就是惜福，解就是解脱。第十五品观有无品，是观缘起的，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而这一品观福劫品，是观缘起的，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生例如有生有老死，灭比如无明灭则行灭，乃至生灭则老死灭。因此这里所说的生灭配合惜福解脱的话，有无明生乃至老死生，那就是流转，就是惜福。无明灭则行灭，乃至生灭则老死灭，这就是还灭，也就是解脱。从假名生灭中体悟生无所从来，灭无所去的空寂。此生彼生是生死流转门，有无名生则行生世生，最后老死生，这是生死的流转。此灭彼灭是涅槃还灭门，无名灭则行灭，乃至生灭则老死灭，就不再来生死轮回了，那就是涅槃还灭门。流转是生死的往来，从人到天，从天到三恶道等。还灭是生死的解脱，所以说到流转还灭，也就说到惜福与解脱。学佛者的唯一目的是了生死得涅槃，要烦恼永尽得涅槃，在生死海中有惜福，入涅槃界就得解脱。既有生死与涅槃烦恼，生死与涅槃惜福与解脱，怎么可说诸法无自性呢？有所得的学者因此以惜福解脱的事实证明所主张的诸法应该有实体才对呀，为什么中观要讲一切法空呢？既然有惜福生死的流转，也有解脱涅槃，那应该有法的实体才对呀。好，这是外人有所得学者那以惜福解脱的事实想要证成诸法实有。 流转环灭与系缚解脱意义上稍有不同。相续不断的生死现象是流转，生死死生，轮回不息，这是流转。即灭无生的涅槃即净，这是幻灭，有生死永尽。系缚与解脱却在能所的动作上来说，系缚有能缚与所缚，解脱也有能脱与所脱。我们举个例子来讲，例如绳子绑住手，这个绳子就是能缚，手被绑了那就是所缚。当能缚的绳子系缚所缚的手的时候，手就不能够得到自由。假使能割断能缚的绳子，从系缚中解放过来，手就可以得到解脱了。系缚与解脱，底下提到有两种系缚与两种解脱。第一种系缚是烦恼系缚五蕴，五蕴不定在流转，不定要流转在生死中。不过由于烦恼特别是爱取，系缚住了五蕴，才在生死中流转。十二因缘有爱取有生老死那个爱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爱着自我，另一个是爱着境界。而取有四种取，我欲取就是只取自我，欲取就是只取五蕴五欲，见取就执着错误的见解，戒禁取是执着无意义的戒条。所以爱有爱着自我或爱着境界，取有四取。因为有爱取系缚住了五蕴，因此才在生死中流转。五蕴从取而生，被取所执取，又升起贪爱执取，所以叫五取蕴。爱是染着，取是执取，由爱取的力量执着我所，于是那外界的气世间与内在的身心发生密切不相舍离的关系，因为有爱取的关系内在身心跟外在的气世间就不相舍离，到处都成了障碍，成为系缚的现象了。所以经中说，并不是眼根去系缚色尘，也不是色尘去系缚眼根，而是中间的欲贪，而让色跟眼发生密切不相舍离的关系，这成了障碍，成了系缚。好，这是第一种，由烦恼来系缚五蕴。第二种是五蕴系缚众生，众生是假名的，本来没有自体，只不过是由五取蕴的和合统一，好像有个个体的有情，是一蕴失色的假我，在前五蕴后五蕴的相续生死中永远在活动，往来诸去，在六道轮回受生死的系缚。这是五蕴系缚众生。五蕴有色蕴一有肉体 难免会衰败，会病痛，不得自在啊！啊，这就是戏服的众生。受想行识，这也是无常啊！啊，快乐不能永远快乐，也不能随心所欲啊，都不能自在，这是戏服众生。有两种戏服相对，就有两种解脱。第一种，以智慧通达诸法，舍离爱取的烦恼，不再对身心世界去染着持取。虽然这个众生还在世界，还在这个世间，但是他可以往来没有障碍，自由自在的不受戏缚，这是有为的解脱。这一种主要是以智慧通达，远离烦恼。所以他舍离的是重点，是舍离烦恼，这跟戏缚的第一项是对应的。戏缚的第一项是什么？烦恼戏缚五蕴，因为能戏缚的是烦恼，我们解脱的也就是要用智慧来舍离烦恼。一旦烦恼把它舍弃了，这个五蕴也就不会被戏缚了。第二种解脱是无为解脱，舍弃惑业所感的无取蕴身，入于无余涅槃界，得到究竟解脱。入无余涅槃，那不受后有，后有的五蕴不会再生，永远离去无取蕴的戏缚，这是无为解脱。这个是对应第二种戏缚，第二种戏缚是五蕴戏缚众生。那五蕴入无余涅槃以后，它不再起了，因此这两种戏缚跟两种解脱可以互相对应。重点就是舍离烦恼，第二个是最后入无余涅槃，舍弃惑业所感的无蕴身，不再受后有。此是佛法的要义，自然要有正确的知见，所以先观流转幻灭的无自性。这是这一品一共有十颂，第一颂到第四颂就是观流转与幻灭的无自性，其次在观戏缚解脱的无自性，这是第五颂到第九颂，最后一颂第十颂是显示正义。即破了实有自性见，然后从缘起的假名中建立生死与涅槃，戏缚与解脱。好，我们看正论，请翻开这一品最后一页的科判。观戏缚与解脱先分成两大项，己一是遮妄执，己二是显示正义，破邪然后显正。遮妄执又分两大部分，更一是观流转与幻灭，更二是观戏缚与解脱。观流转与幻灭又分成两项，心一是观流转，心二是观幻灭。更二的观戏缚与解脱，与解脱又分成两项，心一是总观，心二是别观。别观又分成两项，人一观戏缚，人二观解脱。 好，我们回过来前面，看第一颂，先观流转。第一颂，诸行往来者，这里的往来就是流转的意思，常不应往来，无常也不应往来，众生也是一样。这一颂有几个关键词，诸行是有为法，还有众生。我们在轮回，到底谁在轮回？有我论者以为有一个我或有情在轮回，无我论者认为有一个五蕴的法，或者是穷生死蕴，有这个法在轮回流转。在中观看来，法跟众生，诸行跟众生，没有一个实在的诸行，没有实在的众生，在六道中轮回。那诸行我们可以观察，它是常住的吗？如果常住的话，就不应有轮回。假如是常住的话，人那永远在人界，天永远在天呢，不应该往来。如果是无常，主张有实在的生，实在的灭，那也不应该往来。第二颂，有人或许执着有一个实在的众生在往来生死，人天乃至三恶道，来来去去。但是论主说，五蕴、十八界或六界，或者是十二处之中五种求，我们在第十品观然可然品的第十四颂，那里有五求门嘛，就是运是不是就是我，即运即我，或者离运即我，或者运在我中，我在运中，或者我拥有五运，这样五种的观察，根本我是不可得的。既然我是不可得，那谁在流转呢？没有一个实在的我在流转。第三颂，若从身至身，往来即无身。从身至身，例如我们从人到天界，如果舍得人的身，而天界的身尚未升起，这中间就没有身。若其无有身，那怎么会有往来呢？不过这第三颂，我们看一下角注九的瓜五二波尔登论，若从取至取，则遭无有过。罗什的翻译有出现三个身，从身至身，往来即无身。不过如果对照波尔登论，前面两个身，那是十二因缘里面的取，爱取有的取。第三个往来即无身的身，这个翻成有，也是十二因缘里面的有，也就是三有的有。不止波尔登论，梵文本也是一样。我们看瓜胡五章要，这里的翻译是：若从取至取。这里的取，当然爱取有的取，有四种取。 委曲还有欲曲见曲接近去曲，那另外五曲音也是这个曲，从人五曲音的身到例如天五曲音的身，流转，流转就是往来，即无身。第三个身的梵文它是有，就是三有的有，这个有是能够起未来三界生命的业力，在这里也可以看成是业报身，三界的业报身。从爱取有来看，如果没有爱取的烦恼，那当然不会去流转三界了，没有取的当然就没有有。无有复无取，何者当流转？没有爱取，没有三有，那当然就没有流转咯。这里的有跟取都是属于十二因缘里面的两支。好，我们看导师的解说。往来天上人间，或者是在三界五道流转，这是生死流转的现象。说到流转，不外乎有两个，一个是诸行的流转，一个是有情的流转。这两个请注意，流转是诸行在流转，或者有情在流转。这个就是偈颂的第一句，诸行往来，或者是第四句，众生往来。好，那流转的主体不外乎诸行或有情。我们先看诸行的流转。有学派主张无我有法，法有我无，法从前世移转到后世，例如画地部的穷生死运，或者同业部的有分世，他们都主张是诸行的流转。我们看角柱十的瓜无二，画地部立有三种运，一种运叫一念请运，第二种是一齐生运，第三种是穷生死运。第一种，一切现行的五运刹那刹那生灭，这叫一念请运，一念就是一刹那。第二种，一齐生运，在这刹那生灭的五运中还有维系相续随转，与一齐生命共存亡的，这叫一齐生运。虽然刹那刹那生灭，但是还有在一齐生死里面它相随的运，一直到死亡这才消灭，这叫一齐生运。第三种，这一齐生运虽然因着一生的结束这五运消灭了，但还有到生死最后边际的运在继续着。生死边际就是一直要到得到涅槃解脱之前，因为我们我执没有断了，今生舍了五蕴再感来生的五蕴，也就因此才生死不断，那只好等待生死解决了，这样的蕴才断灭，这种蕴叫做穷生死蕴。画地部他们就主张有这样的穷生死蕴，造成诸行的流转。而同业部就是南传上座部分别论者，他们是主张有分世。我们看角柱十一刮胡三 有分的有，这是三有，一有色有无色有。分是成分，也就是构成的条件与原因。次同业部把细心看成三有轮回的主因，所以叫做有分事。这样的有分事，即使六事不起，还是有事。这种潜意识，他们认为那就是有分事。因为六事刹那刹那生灭，但是还有这个有分事来构成诸行的流转。另外有学派主张是有情的流转，例如独子部他们说有非吉运非离运的不可说我，他们是主张有情的流转。另外有的学派是认为一心相续中有真我，有这个一心相续的真我，就是有情的流转，从前生移转到后生，这是有情的流转。而学派之中大众部即分别说系多说诸行流转，而说一切有系的主张是有情的流转。说一切有系主张假名我，而独子系主张不可说我，这个都是有情的流转，都是说明从前世到后世的。所以就有部说诸行无常，念念生灭，三世恒住自性，所以不许流转。我们看一下角注十六的刮胡二，这里有引大毗婆沙论，引经文，三世诸法因性果性随其所应，次第安立，体实恒有，无增无减。体就是法体，法体经常是这样的，过去有，现在有，未来有，不增不减。但依作用说有说无，曰法体恒有说，未来有，现在有，过去有，不能够说从无而有，有以还无。所以法体那就恒常不变，依作用才可以说有说无，可以说有说无，那才可以说转变。但说转变是不能依自体而说，因此导师这里才说，所以就有部他虽然讲有为法无常生灭，但是这是从作用上来谈，从法体上来说，三世未来有，现在有，过去有，都是恒住自性没有转变的，不许流转。而大众分别说系说诸行无常，不但念念生灭，而且是念念转变，就承认诸行的流转。而睡丘部因为不赞成法体会转变，因此他不认为诸行可以流转，而是有一个假名我在流转。好，底下第一颂，第一颂前三句是破诸行的流转，第四句是破众生的流转。先考察诸行的流转是长恒不变的流转呢，或者是无常演变的流转呢？ 好，底下别破。假定是长恒不变的流转，那这不但不成其为诸行，行是有为法，有为法就有生灭嘛，就无常生灭，千有变化呀。那既然是千有变化，怎么会长恒不变呢？因此说诸行是长恒不变，那就不成为流转的。长恒是前后一致，没有变化的。人间常在人间，天上常住天上，这还说什么流转呢？所以在诸行往来生死中，如果执着常住，就不应该说有往来流转。假定又另外转向说是无常演变的流转，那无常终归灭无啊，而且无常是刹那生刹那，即生即灭，灭了还有什么从前生移转到后世去呢？有从前世到后世的法，一定有前后的延续性。可是财生即灭的无常，如果执着有自性，如果执着有自性的话，那就是实在的生，实在的灭。生不是灭，灭不是生，前灭后生之间就中断了，这样轮回也不能成立了。因此如果执着有自性，怎么可以说它有流转呢？因此诸行是无常的，也不应该说它有往来流转。好，诸行长恒不变，无法流转，若是无常也不能流转，那么众生呢也是一样。诸行的常无常，不能说有往来生死的流转，这样的法都不能有流转，那么众生呢？众生也是依五蕴的法假合而成啊，依着蕴界处而安立的众生，无论是常或无常，也同样不能成立生死流转的往来。因此说众生亦复然，也是如此。也是如此的意思就是众生无论是常也不应该有流转，是无常也不应该有流转。第二颂，别破众生流转。虽然说了诸行和众生的流转都不可能，但在固执实有自性的学者，特别是说一切有系与独子系，以为诸行虽然不能建立往来，在诸行和合的相续中有我，依着这假名的我或者真实的众生，就可以说有流转。这假名的我是有不主张，有一个假名我主张有真实的众生，例如独子系说有不可说我，或者另外有的主张有圣意补德伽罗，这是认为有真实的众生，有这样的假名我或真实的众生，就可以说有流转。这个都是主张众生流转的。那众生的往来流转可以成立吗？论主就加以破斥。假定说有众生的往来流转，那请问这众生是假有还是实有？以下别破。假定众生是假有的，那应当反省， 所建立的实有的诸法尚且不能流转，实有的法都不能流转的，你却想在假有的众生上来建立流转，这根本是笑话呀。真水，真正的水不能解渴，你想要以阳焰来解渴，阳焰事实上没有真正的水，远远看起来有水，但是其实是没有水的。想要以阳焰来解渴，当然是不能达到目的的。主张实有自性，就应当在实有上建立流转，否则应该痛快的接受一切为名论，在假名中建立一切。另外有人认为假有众生不能够流转，那实有的众生应该可以流转吧，因此有人主张实有的众生，那论主在破，假定是实有或妙有的，根本佛法中彻底不承认这种思想，因为实有妙有的众生在现实身心的探求中，那是完全不可得的。例如在五蕴六界，六界就是地水火风空室，或者十八界也可以，六入就是六处，眼耳鼻舌身意的诸法中，以五种方法求微妙实有的自我，都是无所有的。这五种求底下就接着说，愿界处是组成有情的元素，所以在这一切法中，我们先以五蕴里面的色蕴来说，色是我吗？色不应该是我啊，因为我是在外人的看法，我是恒常不变嘛，是独一啊。那色是无常生灭，色如果是我的话，那我也会变成无常生灭的。再进一步观察，那么离开了色，有没有我？这我也不可得啊！例如，如果离开了五蕴，有一个实在的我，这样的我就没有色法，也没有心法、心所法，这样的我就没有具备形骸，也没有心所的见闻觉知，这样的我又无形无相，又不能见闻觉知啊！那这样的我到底是什么呢？因此离色，离开了五蕴，也没有我。再来，我也不能够拥有五蕴，我之中没有色，色之中也没有我。我们寻求色蕴中的我不可得，其他的受想行识四蕴，还有六界地水火风空室，还有六入眼耳鼻舌身意，同样的以我们寻求同样的我也是不可得的。诸法中寻求我既然不可得，那哪里还有谁在往来轮回呢？当然就没有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